加拿大经济学家说，中共通过反以色列试图侵略台湾，辽宁部与泄洪杨重灾，陕西遇冰雹袭击，纽约时报违背新闻理念不实报道攻击神韵，美国女子利用苹果设备破获邮件盗窃案， WHO 称猴痘疫情可控，专家警告说尚存未知因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加拿大经济学家 Patricia Adams 21号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中共在国内通过反以色列的言论和支持哈马斯，试图巩固他作为南半球领导者的地位，并为未来可能的侵台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和台湾的军事合作成为中共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Adams 表示，中共妖魔化以色列，亦进一步推动了习近平在国内的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征服台湾。他的声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和美国空军的分析师使用战争游戏模式显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双方都将遭受灾难性的损失，但台湾最终可以坚持下去。分析师预测，中共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将是无人机。而据一些人所说，台湾和以色列秘密开发武器将增加台湾的力量。关于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大家所知甚少，承认的就更少。虽然台湾否认双方合作，但很多人认为双方关系不容置疑。台湾2017年的舰长杀手无人机在外形和功能上和以色列革命性的巡飞弹哈比几乎完全相同。舰长的高级版本随后融入了以色列升级版无人机哈罗普的特点。这些无人机可以相对便宜地大量生产，是自杀式无人机，能够瞄准雷达、击落小型敌机以及群攻、致盲和瘫痪大型中共舰船，防止对台湾海岸的两栖攻击。台湾和以色列在其他军事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令中共必须三思而后行，尤其是伊朗4月14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涉及300几枚导弹和无人机，失败率超过 99%。 台湾在以色列导弹防御技术的帮助下，可能削弱中共类似攻击的风险。虽然中共和以色列之间时有军事和经济来往，但中共从来都不是以色列的朋友。中共是第一个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中共一直以以色列的坚定反对者和他的敌人的支持者，包括支持联合国大会第3379号决议案。这个决议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并令以色列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而就在以哈双方有可能达成人质释放协议的关键时刻，7月23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包括哈马斯和法塔克在内的14个巴勒斯坦派别的代表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一份宣言，展示团结姿态。以色列随即公开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外界亦对中共当局此举目的提出质疑。旅美文化学者吴造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这次介入是为了与中东的恐怖主义力量组成统一战线，这个背后有着长远而且险恶的构想，目的是在于对抗美国和西方世界。随着美中战略博弈的演进，台美关系日益紧密，美大西洋理事会发布报告，加强硬性台湾对抗大陆的行动计划，指出中共正利用灰色地带战术对台施加压力。报告建议台湾应加强民防力量，鼓励私营企业发展防御技术， 并提升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报告呼吁台湾将国防预算增加至 GDP 的 3%， 加速部署无人机和其他高效能武器。Adams 表示，其实从1975年当美国迫于中共的压力拒绝向台湾出售响尾蛇导弹的时候，以色列向台湾提供了防空和反舰导弹。当美国拒绝向台湾提供战斗机时，台湾和以色列合作升级了本土舰队。据报道，以色列的间谍卫星亦为台湾服务，令以色列能够深入中共发现所有可能威胁台湾的导弹发射基地。所以习近平和中共都知道，在入侵台湾时，以色列可能是胜败的关键。由于以色列站在中共和台湾之间，中共领导人明白必须先令以色列失去作用或被摧毁，然后习近平才能够有信心征服台湾。因为这样，美国一方面通过斡船促成加沙停火协议，避免以色列和伊朗发生战争，另一方面向台湾提供各项军事资源，加强台湾防御能力。就在21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亦呼吁应令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他说，如果我们现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中共就会在发动战争之前有所顾忌。大陆极端天气频频发生，辽宁葫芦岛、河北秦皇岛等地遭遇特大暴雨的同一日，辽宁近日多地遭遇强降雨，加上水库泄洪，导致桥梁塌陷，村庄被浸。有村民爬到屋顶求救，陕西铜川、宜安等地区近日遭遇特大冰雹袭击，狂风大作，农作物损失惨重。截至8月21号，葫芦岛建昌县部分乡镇的通讯仍然处于中断状态，黑山坡乡多个村庄失联，灾区民众缺粮缺水。建昌县城民众郭女士说，我们上午从六点几一直到下午四点，手机都没信号，网络都没，那个感觉真是好像与世隔绝，边个亦都联络不到。乡下部分地方灾情严重，通讯没恢复。连日来，辽宁多地遭遇强降雨，其中葫芦岛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雨。从8月19号开始，建昌县高山咀水库开闸泄洪，汹涌的洪水滚滚而来，瞬间将街道变成海洋，道路和桥梁被冲烂，多个村庄被淹没。民众披露，水库泄洪，当局并没有通知村民撤离，20号凌晨1点几就水浸了，水深超过2米以上，民众根本就来不及逃离，伤亡情况不明，不少人只能跑到屋顶上面求救。截至8月21号6点，当局说葫芦岛市有50012人被转移，一人遇难，由于当局向来隐瞒灾情，具体死亡情况不明。8月20号，陕西铜川市遭暴雨、冰雹、狂风袭击，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影片显示，陕西铜川、宜安等地区冰雹好像倒落来，道路上、庭园里面全部都积满了冰雹，看起来好像积雪，大的冰雹有鸡蛋那么大。就在同一日，甘肃、新疆等地亦发生冰雹预警。大陆媒体报道，内蒙古和广东亦都发生暴雨红色预警。21号，广东由于多地有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截至21号十点，全省已经转移83581人。2024年8月16号，纽约时报刊登长文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然而，大纪元时报早在3月20号就已经报道纽时而撰文攻击神韵，所以亦不特别惊讶，只是遗憾他最终走到这一步。关于受伤就医问题，神韵对舞蹈演员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视，张天亮教授亦谈到，现代芭蕾舞者每一位都会经历脚趾运动伤害，我们看到最近的奥运比赛，运动员带伤上场亦是常见的事情， 如果经评估不影响演出或者比赛，尊重演员或者运动员的意愿，他们是能够上场的。批评神韵启用未成年演员真是拗晒头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必须得经过辛苦的训练过程。这个大家都知道，世界上顶尖的运动员几乎都是从幼年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一日十几个钟头训练都是基本的。好多人好奇怪，关于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事实上，1999年以前，中共政府好支持法轮功，大陆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之后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日益增加，触发了中共当局的敏感神经，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和对政权的不安全感，信口雌黄地说法轮功要同共产党争夺群众，下令迫害法轮功。但是理应站在西方自由世界立场，尊重信仰自由和人权法治的《纽约时报》竟然歪曲事实，攻击神韵和法轮功。这个是一种对信仰的歧视，客观上起到了协助独裁中共迫害人权的作用，这个跟支持纳粹迫害犹太人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等到历史翻过这一页，这个确实会令西方社会蒙羞。媒体的使命是报道事实，而不是制造谎言，是声援公义，而不是打压善良。奉劝真正的媒体人不要追随共产党的打压政策，用专业与良知追寻真相。近日，加州一位屡遭邮件盗窃之苦的女性居民，利用苹果 AirTag 设备设下陷阱，成功协助警方捉到了两名盗窃惯犯。据《纽约邮报》报道，圣巴巴拉县警长办公室透露，这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女士，在圣玛丽亚谷的洛斯阿拉莫斯邮局拥有一个邮箱，长期遭受邮件盗窃之苦。8月20日凌晨约7:15，这位机智的女士再次发现邮件被盗，立即报警，并告知了她的追踪计划。警方根据 AirTag 提供的位置信息迅速行动，很快在圣玛利亚市找到并逮捕了两名疑犯。警方不单止找到了受害人的邮件和装有 AirTag 的包裹，还在疑犯身上发现了疑似来自其他十几名受害者的物品。这个可能是一宗涉及范围更大的一连串盗窃案。两名疑犯已经被逮捕，27岁的 Virginia Francesca Lara 来自圣玛利亚，37岁的 Donald Ashton 来自河滨。他们面临多项严重指控，包括意图实施欺诈性持有支票、身份盗窃、信用卡盗窃和共谋罪。圣巴巴拉县警长办公室在声明中高度赞扬了这位受害者的创新做法，同时强调他采取适当谨慎措施，及时联络执法部门的重要性。这个举动确保了逮捕行动的安全顺利，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在国际范围内亦得到了证实。2023年8月，一名多伦多男子的 SUV 被盗后，通过 AirTag 技术成功追踪到约6800英里外的中东地区，最终在杜拜附近一个汽车市场找到了自己的爱车。猴痘疫情持续扩散，目前在欧洲、东南亚等地都陆续传出感染案例。虽然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日表示，猴痘并非另一次新冠疫情，尚无需封城以阻止扩散，但仍有公共卫生专家警告，最新这一波疫情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尤其是新的亚变种可能会令它更难控制。世卫组织欧洲区总监主任克鲁格在当日时间20日表示，猴痘病毒第一分支的子分支病毒株 CLIB 扩散，引发世卫组织发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仍需对这种病毒株进行研究，但猴痘是能控制的，对于一般民众造成的风险亦很低，无需实施封锁来阻止疫情扩散。 不过外媒引述多位专家，包括牛津大学全球健康网络主任 Trudy Lank 提醒，进化 Clay1B 的出现有很多未知因素需要解决，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传播和症状和以往有了差异，例如人传人几率更高，以及怀孕期间从母亲传给婴儿的情况。英国 Purbrake Institute 专门研究痘病毒的研究员 Jonas Albanus 则表示，新发现的 Clay1B 亚变体在年轻人中尤其普遍，似乎是透过性行为传播，但仍需要多数据来了解传输动态，并为控制策略提供资讯。剑桥大学免疫学教授 Brian Ferguson 提到，猴痘曾在2022年7月被世卫列为国际公众卫生紧急事件，随后在2023年5月取消，当时大家就应该有所警觉，并付出更大的努力生产并向受影响地区分发疫苗，但这个并没有做到，事先缺乏足够行动，导致新一波全球疫情蔓延。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在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会强迫购物，行程不赶，不会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一道怎样的历史和景色呢？十月、十一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18859555227，发邮件联络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结。